观众大家好，这些天啊，您一定看了不少有关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去世的消息。对于我们来说啊，赵紫阳这个名字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确实是这样，他被中共呢一共软禁了大概15年。那在这15年里呢，在大陆的媒体上你是看不到他任何消息的。那想一想，你想人能有多少个15年啊？
是啊，在我的印象中啊，赵紫阳的形象就是15年前呢，他在天安门广场拿着话筒，眼含泪水，劝学生要保重身体的样子。
是啊，我记得呢，后来在海外啊，我看到了一张赵紫阳的这个近照，那他头发全都白了，而且呢很苍老。我是宁愿呢，还记着他天安门广场时候的那个样子。
赵紫阳原名赵修业，河南省滑县人，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县委书记、军区政委、省委书记，直到最后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原本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曾积极参与并领导被称作“村村见血、杀人如麻”的土改运动。即使是其父亲在1947年的土改运动中被斗死，也没有影响他继续忠实执行共产党的政策路线，是用党性取代人性的典型。然而从70年代中后期起，赵紫阳开始顶逆中共政策，在四川农村首先实行经济改革，使四川粮食产量迅速增加，得到了要吃粮找紫阳的美誉。80年代，赵紫阳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等中央要职后，其人性进一步显露，主张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其目的与中共元老们改革旧党的初衷大相径庭。他希望改革救国，甚至曾流露出结束共产党一党独裁的志向。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身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拒绝用武力镇压学生和民众，主张以法律和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其人性完全超越了中共党性。虽然被中共解除了职务，但却因此获得世界和中国百姓的尊敬。
提起赵紫阳啊，就不能不提到六四。我看报道说，赵紫阳的女儿王艳南透露说，她父亲一直到临终之前也没有为反对这个武力镇压而后悔。
在我看来，这赵紫阳他是代表着中共系统中的这仅剩的一点点良心。那我说这良心可不是说就是关起门来骂几句中共，然后你到外面的时候还是符合或者默认中共的那种暴行。我说的这个良心呢、可是以身家性命为代价的。
哎，你这个说法倒是和诗人杨炼的看法有一点相似。
哦，
你知道杨炼吗？
哦，那当然了，他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蒙公诗啊，还有这个寻根诗派的代表人物。
哦，
你可能不知道，当年啊，我就是这成千上万诗人梦中的一个。
哦，是吗？
哎，
失敬失敬哈。哎，我啊是偶尔从记者站发来的采访中呢，看到了他的一段。
哦，
那杨炼就说，他说六四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清晰地划分开来。那么赵紫阳呢，当时是选择站在人民的一边。
一个顶着前总书记的这个头衔的这么一个共产党人，只是因为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坚持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没有按照党的所谓统一的组织的口径来修改自我和自己的精神，那么他的处境其实并不比别的那个想要坚持自己思想的中国人的命运好到哪里去。那么这个实际上让我感到，就是发生在这种悲剧，发生在今天，而且在重复文革的这种悲剧，实际上这个使我们对中共那种坚持或者顽固地坚持自己性质的那样一种情况呢，有了更加清晰的、更加这个深刻的认识。那么这个是我认为我从赵紫阳这儿的那个这个死亡所更加感触到的一些东西。六四这个事件是第一次把就是清晰的在人们的意识里头，把什么叫做党的利益，什么叫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清晰的划分开来。而且通过不只通过学生，而且通过北京的市民或者全中国的很多的这种老百姓走上街头，抵挡所谓那个军队或者坦克，通过这样的行为，划清了这个所谓党和人民之间的这种界限。而在这个时候呢，赵紫阳站到了人民一边。那么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比如说大纪元时报这个发表的这个九评共产党呢，实际上是可以说是太晚的把中国人和共产党的这种清楚的对立推到了人们的面前。那么也是使这个每个中国人 至少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可能简单的回避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在共产党和中国人之间，那么我的选择是什么？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实际上也就是孟伟哉先生在他退党声明里边提到的，也是我自己觉得也许比他一生的所谓文学作品都更加精彩的一句话，就是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国人。哎，那么这一点上，我觉得这其实应该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的最简单的一条底线。那么这个实际上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我就是觉得中国共产党在现在已经彻底的没有了任何合法性，甚至民族主义也不可能作为它的合法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爱国正好要反对共产党。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头，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应该被每一个中国人从头脑里首先抛弃掉的东西。
我觉得对一个人看法啊，除了看他在有些事情上做法之外呢，直接接触也很能感受到他的为人。
所以说女人总是很感性一些，那我是更看重这些事实，看他怎么做的。那你即便面对面，我想也不一定能看到这个人的实质。
说的也是啊，不过我自己有时候还是挺凭感觉的。但是你像赵子阳这样的中共高干，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小圈子，一般人呢是很难接触到的。
哎，那所以说什么事都需要挖掘。那我这次呢就找到一个叫草庵居士，他是很著名的这个网络作家。那可没想到他是早期啊参与这个中外合资的企业家。
哦，是吗？
而且呢曾经和赵子阳会面。
哦，
我见到赵子阳的时候呢是在1988年，那时候呢我正好在中国这个带领一个投资团呢去到处寻找投资机会。当时呢从东北呢转了2个月，然后呢就跑到武汉去了。在武汉呢跟当地这个官员跟企业家会谈的时候，哎，突然接到了这个北京的电话，说这个赵子阳先生啊希望能跟大家见个面。所以呢当时呢就急急忙忙的在当连夜就赶到北京去。赶到北京去呢，转天，这个赵子阳先生呢就跟我们这些代表团的投资人呢去见面。当时呢，这个中国大陆刚刚进行这个经济改革，这经济改革的时候啊，大概是比较片面，就是政治改革跟那个政府的政策都没有配套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有投资人呢，海外投资人呢就感觉到中国的这个政策啊，跟海外有很多的不同。这时候呢，赵子阳先生呢，先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中国的改革的一个方针啊、政策，然后呢就询问大家的问题。所以呢，当时大家谈着谈着呢，就有很多人就是发出很多抱怨，认为这中国的政策呢，让我们投资来赚不到钱，而且这个牵制很多。说这时候呢，就赵子阳就讲一些话，这些讲话呢，让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了。这讲的是什么呢？赵子阳先生讲说，你们谈这些问题啊，是社会的环境问题、投资环境问题，但实际上呢，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所以中国的问题呢，这有很多问题是在政治体制上。我们党呢，他当然党就指的中国共产党啊，所以我党已经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了。所以呢，在将来呢，在整体推进这个政治改革的时候，这些问题呢都会解决。这个所以呢，在中国整这个政治改革将会解决现在的问题。所以当时这个感觉，这个讲话让我感觉是非常的深，就是说在中共的当时这个赵子阳时代，他就已经深刻认识到这个中国的改革不光仅仅有经济改革，而是要跟这个政治改革配套。当然现在这个赵子阳呢，在1984-1989年的时候呢，被赶下台，一直在软禁起来，到现在为止呢，中国走过15年的一个江泽民的跟胡锦涛的统治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呢，大家可能看到，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呢也有所发展，可以说一条腿的发展。中国呢在这几十几年时间呢，爆发了上万个的亿万富翁。这个亿万富翁呢，如果从这个全世界这个各国的历史上看，某一个时代上看，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超越中国。也说中国的亿万富翁是在短期内爆发起来的。他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社会的制度跟法律没有跟上，让一些人利用权力跟这个空当去进行那个掠夺，让那老百姓呢遭受更多的贫困。就在中国目前大家看到，就是说一个贫富分化一高一低，少数的一个暴富阶层控制一个大批的财富。所以在这情况下，就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当时赵子阳先生呢提出这个政治改革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到中国现在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是在越来越扩大这些问题。所以从现在看呢，就是说中国接待海多海外投资，为什么最近几年来海外投资会逐渐减少了，并不是中国没有投资，没有投资的机会，没有投资的这个价值，也不是说中国没有赚钱的机会。为什么这样？就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跟上来，这种制度上的缺陷，政治体制上的缺陷，造成了经济投资上的很多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这样呢，对中国经济实际上影响是很大的。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配套的问题，就是说经济改革跟上了，在最根本的制度上能不能跟上，政治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这回赵子阳的逝世啊，我想是给中共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了，因为我想他无法绕开这个六四的问题。所以一开始呢，中共呢，他的意图是想蒙混过关，所以他只在新华社呢发表了一个60几个字的新闻稿。
你想如果要是举行追悼会，那就必然要给赵子阳一个说法。
对啊，
问题是中共怎么说他都会成为问题。所以最后啊，我看只能用这个遗体告别，它是一种逃避矛盾的方法。
相比较来说呢，倒是这个海外的媒体做这种铺天盖地的报道啊，甚至连美国的白宫呢也发表看法，他们称赞赵子阳呢是道义上的英勇无畏。
其实我最关心的是国内的民众怎么想。我想我们海外的观众也挺想知道国内的人怎么说。
北京时间1月17日晚上8:30到9:45之间，记者随机打了20通电话到北京，询问老百姓对于赵子阳的去世知道多少。在接通的10多通电话里，只有一些民众表示知道。有位北京女士说：“
报纸上已经登了，北京晚报啊，
晚上的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中央电视台没有报道，我还没听到什么评价。看报纸登了一小条消息，新华社的几个字，赵子阳同志，逝世今天。在网上看过，新浪。”
我不晓得说你个人对他的评价怎么样，
怎么着他也是我们的领袖啊。
不管你怎么看法呢？
我没什么看法，因为我们工作比较忙，没有考虑到这些。
有位北京男士说，
赵子阳这个去世不是去世，就是说他好长时间都不出来了，就不太清楚会不会啊，再说可能政府可能也不允许嘛。对啊，现在这东西很敏感，这是不是不太好评价，是不是可能是不是就是因为六四的事啊，六四这东西不好说啊，关系到政治上的事吧。
哎，我看到海外啊最近掀起了一个悼念子阳告别中共的活动，而且是全球性的。那么政论家金钟啊，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呢，他说赵子阳去世为中共历史画了一个句号。
其实很多人呢是认为中共对这个赵子阳的做法啊，它意味着中共呢把他最后的一点点良心给抛弃掉了，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人是彻底寒心。我想这恐怕就是这个活动的一个起因。
哎，这让我联想到最近引起很大反响的九评共产党。其实我想很多人对中共或多或少是抱有一些幻想的。
是啊。
那么九评呢就让人们从本质上认识共产党，不要对他抱什么幻想。
其实中共啊，从过去到今天啊，在关键的时候做的许多事情啊，都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是这样的。好，那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这次的侃侃而谈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了。